学校里面资资源呀，很多地方可能从学术来讲，它当然是高度的发展、高度发达嘛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那么这很自然的是这个两个形体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神特别在谁的家里？就是 Jonathan Edwards 家里，就是他做了他的孙子。所以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他能够像以赛亚所说的，我看到我和与神赐给我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可以看得见说，今天你回过头去看，你不只看见 Jonathan Edwards， 你也看见他的外孙，因为那个名字叫杜怀德，叫杜怀德。那么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，他呢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用礼拜堂讲道，而且是每个礼拜讲，一共讲了四年。这个四年讲完了以后，他再重复讲，一共讲了七年。到了1801年的时候，圣灵大大的做工，做工到一个地步，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整个的校园都改变，就是一半的学校的学生都做了基督徒，都是基督徒。那么有一个助教，就是这个耶鲁的助教，他写了这么一段话，他写信给他妈妈，他说现在耶鲁学院呢已经变成一个小 little temple， 变成一个小圣殿一样。那么好，那么这个结果呢，就是这个祷告啊，还有赞美啊，似乎就变成什么事，就变成了这个整个学生里面大部分他们所喜好，他们一天到晚就是祷告，一天到晚就是赞美。然后另外一半的学生呢，可以说惊讶的不得了，但他们一句话也不敢说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圣灵的确就借着杜怀德弟兄，在耶鲁大学就兴起了一个很大，就带来一把复兴的火。所以所以下一次，因为其实耶鲁离开我们这里很近，如果你到了耶鲁以后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些过去的历史，就是主的的确确在那里做过的工作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在耶鲁大学做是代表什么？他实实在在来说，他仍旧继续他的工作，因为他的工作还没有完。在祖父身上没有完的，现在有人可以坚持做，在孙子身上。所以借着耶鲁大学，你看见再一次带来复兴，这个是第一次大觉醒的复兴。不过第二次大觉醒有它的特点，等一等你就知道，跟第一次不一样。第一次很明显只是定了一个大的方向，但到第二次以后，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好像做得更深入了。那么所以呢，你现在我们先要看这个第二次大觉醒开始，我们再说从耶鲁开始，开始从新英格兰开始，开始是从最有学问的人开始，从学生开始。但是我们的神并不偏待，一面给我们看见是最有学问，一面给我们看见是校长带着学生带着大复兴。我手里有一本书是这么厚的一本书，就专门讲耶鲁的大复兴，耶鲁学校的大复兴。所以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，你如果细细去读它的话，你就知道圣灵在那个学校里面做了这个不是一次啊，两次三次这样的做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的确主得着一个校长，主得着一个院长，他是活在主面前的。结果你看见下面的学生经过了七年，不要忘记，如果是我老早就放弃了，这个等于这个七年每个礼拜讲，等于礼拜三，我们等于礼拜三那个聚会。如果你做了七年，结果就小猫三四只也不必做了。但是你看见七年的本来是从零开始，结果呢，你看整个学校有一半都转过来，所以你看这是什么？所以你再一次唱他的诗歌，就是六七八分钟，然后又记了，你再去读他唱他那首诗歌，那个诗歌刚好是在大复兴的前一年，你明白吗？在他可能没有想到大复兴要来到，但是你看看他对主的心，你看他实在认识国土，他实在认识教会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其实飞来天飞，圣灵已经慢慢往这个方向走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说这是开始是在 Connecticut， 是在耶鲁这边开始的。好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，就是 1801年的时候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情形是这样，有一个情形呢，就是因为人口呢从500万到了3000万，我刚才在讲光是 New England 是30万，那么 New England 只是这一部分了，还有中部的，还有南部，所以你加来，如果你万一乘三的话，大概有100万，那是指说大概是18世纪，但是经过了100年，快100年，所以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，那么人口呢大概是500万到3000万。那么500万到3000万，大家很明显的人口慢慢往西移嘛，明白吗？那往西移起头13州，那么不要忘记13州什么意思？13州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打下来以后，所有印第安人全部撤退，你找不到一个印第安人。你现在在13州里面，你完全独立，在13州里面，你不必担心印第安人来捅你，倒不会的。但是呢，到了后来，你看见了，很明显的，就13州太拥挤了。所以慢慢人就往什么，就往西移，所以美国后来慢慢从13州慢慢就往西移，所以很自然就到什么地方呢，就到了 Ohio， 很自然就到了哪里，很自然就到了Kentucky， 然后很自然到哪里，很自然的就到了哪里，很自然的就到了这个 Tennessee， 然后后来到哪里到了。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所讲什么 Deep South 什么这些地方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个严格说来那个都算是边框。你真的讲最好的地方当然是英国，最文明是英国。那么现在新大陆终于现在有了像英国的翻版，这叫做美国。好了，但是呢，你如果今天真的要往边荒去、蛮荒去的话，那么好，你就等于到 Tennessee 到 Kentucky 这种地方去。那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我们说过，这个旷野是神给他们的，所以现在等到慢慢旷野的版图慢慢扩充的时候，它主要的目的就是。你只要这个人烟到什么地方，福音应该就到什么地方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因为那个第一大觉醒的缘故，大家都知道说应该大，我们知道说尤其是近前派，他们近前派就像摩尔维亚一样，他们不只想着自己生命的成长，他们也想到给许多地方的灵魂，所以很自然他们就把福音送出去，很自然他们就把福音，只要能可能的地方，他们就福音就到了这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，你可以看，你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呢？看得出来就是说，现在很明显的这个慢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什么，整个的这个福音，这个反福音的版图慢慢就往西迁了。所以那些边荒的地方，英文叫 frontier。这 frontier 其实就是边陲、边界，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什么西域了，或者讲什么说苏武牧羊的地方，就是很遥远的地方，就是到边荒的地方去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对于美国人来讲，今天你在 Boston， 哦，那你在很重要的地方；你今天在纽约，在这个费城，那么这都是大地方。哦 ，Virginia， 这都在这个不在这个像什么，还有 Richmond， 这都是大地方。但是你现在只要一到别的地方，大家都不肯去的。那么谁肯去呢？因为你有移民去，现在谁把福音给他们的？所以感谢主，有的人就把福音就送给他们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注意一下，这个新英格兰是两个大宗派包了，一个是长老会，一个是公理宗，很清楚的。他们完全不，所以这就是美国的那个时候的版图，整个新英格兰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到了这个什么，在这个中州，就是中边这个地方，就是所谓包括我们说过，甚至 Rhode Island 我们讲过了嘛，根本当初就是崇敬派的天下。那么到了纽约，那像这里也是，那么然后有宾州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那慢慢浸信会的人就多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不只有浸信会，而且已经有了卫理公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在英国工作的结果，所以很自然有一些人从英国就跑到美国来了。所以他们当然等他们因为追求圣洁，所以呢，他们自然就变成了这卫理公会的人。 所以现在很重要，很记得哈，在第二大觉醒里面，我不再说第一大觉醒里面，主要是长老会跟公民中联，这主要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三个人都跟他们有关系，一个是谁呢？一个是Jonathan Edwards， 一个 George Whitfield， 还有一个就是 Gilbert Tennant。所以一个是公理中的，一个长老会的，一个根本就是跟随加尔文的，所以你三个加在一起，那么很明显的大复兴以后，这个整个的架构在什么架构之下，在长老中跟公理中，他们的确得到复兴，所以圣灵就在他里面做了工作。这个第二次你看见在这个神不只是在英格兰新英格兰做，在这个所谓知识分子中间来做，那么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借着杜怀德定在耶鲁大学开始了大的复兴，但是也不偏待人啊，结果就在蛮荒的地方，就在别人不肯去的地方，特别在肯德基。现在我们想到肯德基，我都想到 chicken， 都想到烤鸡。那么不要忘记肯德基烤鸡有它到底好吃到，因为那个烤这个鸡一定是土鸡嘛，绝对不是冰箱拿出来的鸡嘛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肯德基呢，我们知道的确是乡下，你不管就是纽约各方面来讲，的确到了边荒到那边陲了。结果呢，很感谢主，结果有人呢就真的愿意到那去种。所以因着去垦荒的缘故，因着去开荒的缘故，所以很自自然然就在边界这里就兴起了一大，就点起了复兴的火。那最早是谁去的？最早有一班人呢，这最早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这个 McGreedy， 叫 McGreedy。 这个 McGreedy 这个人呢，他是什么？他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是这个长老会的人，不过他是从苏格兰从爱尔兰那边移民过去的。那么他们这个在苏格兰在爱尔兰移民以前呢，其实在长老会中间，尤其是苏格兰神已经有一些复兴。那个复兴的模式是什么呢？模式就是说，在乡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就大家聚在一起，好像过节一样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在一起有三天或者到七天，然后大家都在帐篷里面，然后呢有一个人就在那里讲道，然后呢就带着很大的复兴。所以这个方法实在说来是在苏格兰的时候圣灵用这个方法。那结果这个人呢，现在到了美国，到了美国呢，他又有负担，说是要到乡下去传，要到边荒去传，所以就到了什么地方，就到了肯特基，到了肯，就是 South Central Kentucky， 就是南中边，这个肯特基靠南边，中间靠南一点那个地方。好了，那个可以说等于像荒地，等于是边荒一样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在那连着传讲道，连着布道，就布道了三天。那你也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些移民他们有的人根本就不信主的，还有的人需要复兴的，所以呢就被他们讲到。没有想到呢，三天完了以后啊，另外两天呢就来了这个 Methodist Minister， 就是来了这个美裔美国或者卫理公会的传道人。那卫理公会传道人很有能力啊，因为他们讲的很带有热力，他们讲到很灵很出来的，因为这是谁教他们，是这个惠特斐教他们，也是 John Wesley 教他们。所以 John Wesley 讲到的时候，我讲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说他呢训练一些年轻人，你看着吗，然后叫他们讲到应该有血，应该有肉，应该有内容，这个才可以，而且讲的时候你不能光叫人头脑打动，你应该能感动他们。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，这个卫理公会的讲道法乃是很有感力的讲道法，不可能死气沉沉，所以一定会带来复兴的，一定会打动人的心弦。如果人的情感不被打动，人这个人不会动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是典型的卫理公会的讲道法，就是威士里约翰的讲道法。所以他训练几个很有名的人，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，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首诗歌，那首诗歌就是一个地，就是威士里公会一个弟兄写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有一天，这个跟着他走的。那威里公会威士里约翰到一个地方，不是他一个人讲，他有时候到讲一半他不讲了，叫他下面的人讲。所以你每一个人都要预备好啊。所以有一天呢，刚好那个写诗的作者啊，就坐在下面， 那么今天卫斯理约翰说，我今天不讲，我请这位弟兄起来讲，他就没有准备就上来讲，没有上来讲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啊。不过忽然灵机一动，他说今天呢我要讲全世界最伟大的一篇讲章，然后他就念这个马太福音5:6-7，那念完了以后，那么他就下来了。所以你知道他根本没有准备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威斯理约翰就这么训练他的。你利用当初这个培养将军也是这样，那么就是那个时候他把他从东吴大学东吴毕业以后，他就请到上海和他同工。你利用那个身体不是很好啊。所以现在呢，就让将军准备好，他没有告诉下一次你讲，下一次没有人。就是讲台以前几分钟，他递一个条子，递一个条子给将军，今天你来，或者呢，告诉他今天我来，那将军就要讲。所以将军告诉我们，他随时随地是恐惧症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说你来，他就上去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？你看我们的弟兄到今天已经90几岁了，他讲到还是不看稿子的，他可以不要看。所以这个训练从什么地方训练的？当然不要忘记，将军讲的他有一个爸爸是这个卫理公会的会读，叫长川弟兄，那熟书馆的书都有，所以他要看去找那些书都可以。但是不要忘，我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真正的这个讲道，真正的讲道有感力的讲道，这个什么是卫理公会，在所有的这个长老会里面的讲道都是头脑的，都是。你看就好了，那些所有长老会里面那些很会讲道的，你看那个次序非常好，他很多都是念，但是呢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念还是很可以，没有问题，你明白。但是一到了卫理公会以后，通通这样讲。所以你现在看，你如果真的有奋兴大会的，你光靠长老会不行的。所以长老会这个传道人讲了3000，那么的确他们来，但是最后那把火是谁点起来的？是两个卫理公会的这个传道人把它点起来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叫做什么呢？这个所谓我们普通叫做这个 camp meeting revival。为什么叫 camp meeting 呢？因为他们是等于营会一样，他们等于露天，等于露营。那么今天尤其是你想在边界的蛮荒，他们难得住在一起，他们本来就是或者说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嘛，你这里一个那里一个，这里一房那个房子，但到了时候他就把大家通通聚在一起，我们通通露营在一起，然后什么车子 wagon 通通跑在一起，所以你看有的人从100多公里以外通通跑在一起去。那么当然大家也很想家，对不对？你在这里难得大家能聚在一起，所以现在呢他们觉得2天3天在一起，一同读主的话，一同来听主的话，那么他们也难得能听见主的话，因为他们到了边荒了嘛。哎，结果没有想到主就是这样点，一面是在耶鲁大学学生中间点起火来，另一面现在可以说美国慢慢往西扩充到了 frontier， 可以说到了边界了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好了，我们主就借助这一班弟兄们，就点起复兴的火来。但是最重要的第二年，就是1801年的时候，是8月份的时候。那么然后呢，在肯塔基另外一边叫做 Cambridge 这个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这另外一个弟兄叫做 Barton Stone 这个弟兄。那么你如果看我们这个讲义上面，这个 Stone 在哪里呢？就是东。就是第二页，你看到基础徒会，你看到基础徒会吗？1832基础徒会，史东跟坎伯。那么很有意思在哪里呢？这个史东呢，原来是个奋兴家，他最早的时候就是1801年的时候，结果神使用他。所以我们如果你普通讲到这个第二次大觉醒怎么开始的，是1801年开始。那个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McGrady 那个弟兄只是个序曲，但是真正的等到圣灵大做工的时候是1801年，同时在一面在新英格兰，一面在边荒，在边陲的地方。那么然后一面呢在知识分子中间，一面在最简单的人，他们可以说非农夫啊或者什么，非常非常简单，他们过很简单的生活。那结果呢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很多的人就是好几里以外，他们坐了车子等等等等， 他们就来到一起了，结果声音大大作用，所以那一次聚会有23000人，就是那个就是很明显，可以说很明显，看得很明显，可以说看得见。那不过呢，在蛮荒或者在边界边陲地方地区所做的工作跟那里不一样。这个在圣在哪里呢？在耶鲁大学所做的很安静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兴奋。但这里不是，这里很明显，你看见吗？有很多的浸信会的人来了，有很多这个所谓美里美会是卫理公会的人来了。那么这些人都很热心的，所以这些人一在啊，你看很明显，那个聚会呢就是非常这个很热闹，很热闹。所以在这里面的表现就不像在那里的表现，这里的表现的的确确有的时候啊，甚至于有的人就倒在地上，那倒在地上不是倒在，不是今天所说的什么圣灵击杀了你倒在地上，不是，那就是因为圣灵大大做工，他真的觉得他自己有罪，所以他真的悔改，他真的懊悔，他倒在地上。所以的确有这种情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些的的确圣灵做工的，他们在那里祷告、哭泣、向主悔改，有时候赞美的声音真的像什么？真的像他们这个真的就是很大很大的响声。所以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说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就好像叫你想起拿嘎莫大瀑布的声音一样，啊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圣灵的确做过，但是呢，你用今天来说，这个像不像灵恩呢？又不像，因为灵恩你为了追灵恩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比方说追求医治啊，得到医治啊，或者追求有说方言呢、啊，然后你有这些表现，这是今天的灵恩运动里面这样。但这些人不是，这些人他们根本没有追求什么，他们就是得救。就主的话得到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罪人，所以每一个都遇见主，他们很自然有一些的反应。所以呢，你从表面上来看呢，那的的确确是热闹的多了。那么甚至于有人还起来跳舞，很多人唱诗，还有人起来跑。那么对于史东弟兄来讲，他觉得都是好像神同在的表现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你要看他的结果，同样是结果，但是原因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当初那个复兴，的的确确你看见圣灵的工作，尤其在威尔斯大复兴里这样，你看见圣灵工作的人为了罪就在那里懊悔，到时候那种表现，你没办法界定他什么样的表现。有的人他觉得得救的喜乐，喜乐的一定会他跳起来了，你不能拦住他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一个是如果你要追求一个东西，然后有这些做，而且你要去重复它。那么这个就假冒就很多，如果是圣灵自己做的，那么你第一个你不可能去重复，什么时候你说你再来一次就不可以了，那个一定是被那个就不真了。所以我们的圣灵的工作就是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存在，到底圣灵说话了没有，圣灵说话一定改变这个人，改变这个人，那么我们这有的人很安静，有的人哭泣，有的人就大声尖叫，都有的，每个人不一样。所以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圣灵的的确确在那一代做了很奇妙、很奇妙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，一面是在这个什么地方？是在这个 New England， 一个面在 Kentucky。那么 Kentucky 在上面一点就是 Ohio。那么在 Ohio 那个地方呢，主要兴起一个很重要，因为你今天大家如果今天到 Ohio 去，你会找到一个音乐很著名的学院叫 Oberlin College。那么 Oberlin College 那个时候欧柏林呢，这个学校呢就有一个校长，这个校长呢得着圣灵的浇灌。那么校长呢，他觉得他真的得到的经历，那么这个经历呢，我想我们等到讲到圣灵运动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提他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个时候呢，所以在 Ohio 那一带特别，然后到了 Ohio 就到了这一边，那么你知道神就兴起了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、奉行家，他的名字叫查理斯·芬尼，芬尼是很有名的芬尼。那么这个芬尼呢，他被主兴起来以后，那么第一个他是律师，但是圣灵实在使用他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第二大觉醒的时候，简单来讲是三个人主用的。 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，就是杜怀哲，还有一个是史东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我现在所要讲的这个分离，分就是芬芳的芬，泥是这个泥土的泥，是分离。那么分离呢，的确带来一个很自始，就是第二大觉醒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。那么分离呢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它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啊，它跟 Jonathan Edwards 不一样在哪里？或者我再这样讲好了，我们知道说，只要是卫理公会，只要是寻道会，他相信自由意志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走极端，他不认为是一切都是命定，他觉得自己要负责任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卫理公会这么看法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个还有呢，就是所以他们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，所以这个跟奋心有关系。意思就是说，跟你的生命的追求啊，跟你追求什么有关？因为你如果一切都被动，你就不会追求。所以这些人他们追求，这些人很主动。所以你讲的这些奋心，尤其第二大觉醒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在这个大觉醒的主流呢，不是杜怀德那帮人。最大的主流是谁？最大的主流基金会跟卫理公会的人，忽然间他们人数增加了1000倍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这是圣灵的过程，没有疑问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就碰到芬尼呢，他本来是改革宗的人，他本来是跟随加尔文的，但是慢慢他读圣经，他觉得不对，他觉得呢，我们应该有一份的责任。所以如果你问 Jonathan Edwards， 你说为什么有这大觉醒，你到底怎么大复兴呢？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已经告诉你说，这是神的工作，这是完完全是神的主宰，这个是神好像 surprise 我们，给了我们个惊讶的工作。所有认识主恩典的人都是这么说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威斯里约翰讲什么呢？威斯里约翰讲的，你要与神合作，像这个新兴道会也是如此。然后呢，像这个谁呀、啊？像这个芬尼也是这样讲。所以当你这样讲，你慢慢在真理福音真理上，你就会走极端了。所以比方说，这个芬尼根本就不像有原罪，你看见吗？那么这个就太过了，这个是比什么还要过的，比威斯里约翰还要过头。对于那个改革宗人来讲，威斯里约翰已经很过头了。现在还有一个比他更过头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分离。所以如果你看见从，所以他认为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所以在他的感觉，在他的思想里面是什么思想呢？他认为说这个整个的复兴呢，不只是神的工作，那么而且人这一部分有责任，跟我们方法有关系，这是他讲的。那因着他这样讲了以后，所以你看他每次带进复兴，他讲方法。但有一些方法根本是从那里学来的，从那个什么地方，从怀特北学来。比方怀特北到了爱丁堡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么他一定有个祷告聚会，对不对？他晚上讲到中午一定有祷告聚会，那么而且讲完道以后，他一定有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间呢就是让大家布完道以后，那么你到那个房间里去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，有人会帮助你啊，什么什么。这个做法从谁开始？最早是从 Whitfield 开始的，但是到了这个 Charles Finney 的时候呢，他觉得，哎，这个应该这样做，而且在讲台前面专门有一个板凳，是专门为了那些悔改的人做的板凳，爱哭泣的人做的板凳。而且呢，他每次这个传福音就很有压力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一定要 immediate decision， 就立刻就要决定。所以这个立刻就要决定，这个方法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？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不止这样，然后呢，有一些诗歌，然后就像威斯利，就像那个这个谁呀、啊，就像格里汉一样，那么每次唱照我本相，好了，慢慢有人就到前面来了。那么还有呢，在一个福音聚会以前呢，一定要做大广告，一定要让大家知道，而且事先要准备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次参加格里汉神所用这些人，现在今天美国这个传道，而讲完了以后，谁愿意的请你站起来，现在你们大家都闭上眼睛，愿意的请你举手，好了，等到你举完手请你站起来， 站起来要请你到前面来，你还是一步一步来的，这个叫做收网嘛，这个叫收网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个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腓尼来的，完全从腓尼来的。所以腓尼是第一个用 invitation 呼召，呼召人到他前面来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是为什么中马杰弟兄是绝对反对这种做法，他认为说他绝对反对这样做法。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格里汉本来希望能得着中马，因为中马的人是在英国嘛，希望能够，因为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他可以说是 intervast， 可以说是这个，可以说是再怎么讲，可以说这个校园团契的最早的人，他可以说那个是他的 president。那么他起初是医生的中马田弟兄，他后来他必要的要替皇帝开心的，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医生，但是后来他真的被主大用，所以他就变成坎伯摩根的继承人。他讲到从来不笑，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笑，他说每次我讲到我总觉得在天堂跟地狱中间，我怎么笑得出来。所以他很严肃很严肃的，那这是中马天。那中马天地位，他为什么觉得今天那个谁走错路呢？他觉得这个谁走错，他觉得这个格里汉走错。因为格里汉不要忘记，格里汉是 Southern Baptist， 是南北进美南进行会的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美南进行会就跟第二次大觉醒有关系嘛。这些传福音传到黑人中间，传福音传到边荒，都是浸信会的人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都是这个美里美会或者都是卫理公会的人。所以在这种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你可以想象到，这个都跟当时的复兴有关，而第二次大复兴方法有关系，第二次复兴跟那个事先怎样都有关系嘛。所以真正里面主导一切的，这个既不是杜怀德，也不是松。也不是始终是谁呢？整个这个大复兴的这个方法是谁的方法呢？是腓尼的方法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然那个也有他道理，因为这个中马田认为说一切都是预言，中马田绝对跟随加尔文，他觉得一切都是主的恩典，而且他相信说，你今天这样邀请，你万一把主不预定的把他邀请来怎么办？你看，这是另外一个想法。所以从这里就怎么你就可以知道说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些，不是保罗那个时候，保罗那时候看不，如果来看看不懂这些东西，然后也不是早期的马丁路德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。那么这些呢，乃是第二次大觉醒以后所产生的结果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以后，我们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接着要给大家看这个第二次大觉醒最后带来了什么，带来了什么结果。那么那个结果，一面来讲就看见圣灵的工作，另一面来看见肉体上也趁机做一些工作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可以说第二次大觉醒很明显的是第一次大觉醒的延续。那么好像这个过了一阵子，现在好像慢慢又淡下去了。结果呢，你看你就是第二代又往前推了，然后最后你所看表面上你好像有第一次、第二次。但最后我们所看到的圣灵的确确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。好，我想我们好好休息10分钟，然后我们再休息。